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相信关注财经的网友今天最关注的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最新决定。那么今天下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如预期宣布了美联储决定降息25个基点，那么这与市场的预期完全吻合。那么市场的关注焦点瞬间就转移到下一个重点，那就是2026年美联储将会降息几次。那么2026年能降息几次，今天鲍威尔他说清楚了没有呢？或者美联储这次公开市场委员会点阵图所反映出来各位票决委员的立场，能不能够让我们看到清晰的这种路线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鲍威尔明年本身自己要失去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个职位，除了美联储主席以外，还会有其他的理事会出现一些调整。所以说尽管资本市场下一个关注焦点都是明年美联储降息几次，但是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你很难找到答案。尽管主要的财经媒体都在吃奶的劲儿拿出来为大家分析明年会降息几次， LT 的观点呢，像这种重大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因为从今天甚至被号称美联储新通讯社的尼克蒂米尼斯也还没有为大家指明方向，所以我们明后天可能才会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那么今天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两个相关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般投资者如何对冲人工智能泡沫，副标题是随着股市不断创新高，有些人正在采取措施防范潜在的回调。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试图解析资本市场投资者另外一个关注焦点，除了关注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变化，因为这个不仅是对美国美元资产的影响，对其他的主要货币都会带来一些连带性的影响。那么这个议题一直会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那么另外一个问题，随着美联储的12月份降息的决定做出以后，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市场另外一个担忧，它就又会重新回到舆论的漩涡，那就是人工智能的泡沫以及如何应对潜在的泡沫破裂所带来的风险。一般投资人纷纷抢购那些未来寄托于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的股票，因此推动主要股指的飙涨。如今在 OpenAI ChatGPT 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三年后，有些人开始担心他们可能正处在泡沫之中。11月初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经历了自4月川普解放日关税引发的市场震荡以来最糟糕的一周。投资者们担心科技公司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过度支出。那么这个文章它首先就提出来，你如果感觉有泡沫或者担忧泡沫的破裂，你这个时候选择退出，就卖出你的人工智能的股票，那么你就会面临另外一个风险，那就你可能会错过未来上涨的机会。就现在大家担心泡沫，那么现在退出有没有过早退出，或者根本就没有泡沫不必要的退出，所以这也会存在风险。那么作为普通人应该如何面对这么一种啊风险很高争议很大的市场局面呢？那么这篇文章他希望从一些专业投资人和业余投资人他们自己的体会以及他们自己的行动，想为网友啊介绍如何应对这种潜在的风险。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加剧了人们的疑虑。迈克尔伯里是一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做空房地产市场而闻名的投资者，他在11月初他披露了正在对帕蒂尔和英伟达大量的做空，那么如果这两家公司的股价下跌，他就会因为做空而获得巨大利益。所以很多金融八卦爱好者都在关注迈克尔伯里能不能够赌赢。那么之前 LT 与网友分享过达利奥·索罗斯在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他们做空互联网的股票失败的这个案例，就他们判断是没有问题，互联网领域确实存在巨大泡沫，但是哪一天破裂这个他们判断错了，所以让这两个投资大家呀都付出了近1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这一次迈克尔伯里做空帕蒂尔和英伟达，会不会步达利奥索罗斯的后尘，或者会不会 再现他08年金融危机时候的风光。哎，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观赏性的一个案例。那么普通人会如何应对这样一种两难的局面呢？这篇报道描述，根据摩根大通的分析师的数据，今年散户投资者的交易量有望创下历史新高，甚至超过2021年网络迷因股的热潮。平均而言，散户净买入人工智能股票，即便他们抛售了其他标普500的股票，但一些投资者开始变得谨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位叫蒂姆·维克伦德的75岁退休人士表示，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应付市场的大幅波动。去年年初，他大约有 40% 的投资在英伟达，但此后他一直在稳步地从该公司撤出大部分资金。维克伦德说，如果我持有某只股票太多，我就会感到不安。目前他仍然持有部分英伟达股票。他说，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股价暴跌。他举第二个例子，31岁的丹尼尔·贾拉特三年前投资了英伟达，他估计自己投资组合中约2/3与人工智能相关。他没有出售任何英伟达的股票，但最近几个月来停止了增持，并减少对人工智能 ETF 的购买。贾拉特说，这波热潮已经过去了，这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我并不认为它会倒闭，但我认为它的股价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持续的增长。哎，你看他这个例子呢，就是他也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再暴涨了，但是他也不愿意卖掉目前持有的英伟达。至于之前那个75岁的退休投资者呢，就不一样，其他人则信心十足。内华达州里诺市塔马尔·琼恩多年来一直是英伟达的投资者，他说，我认为英伟达还没有达到峰值，它还在上涨的路上。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这个报道，它标题是说普通投资者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潜在的这个泡沫，它列举的例子呢还是值得网友们来琢磨来玩味的。它实际上对普通的投资者，或者是网友们习惯称的散户，如何应对潜在的人工智能泡沫，它列举的三个例证啊，或者案例啊，是很有意义的。你比如说第一个75岁的退休投资老人，他的核心理由是，就是我没有时间了。这个是 LT 一直在向啊关注这个频道年龄比较大的网友一直长期强烈的建议，就是股市的周期啊，一个轮回啊，它差不多十年左右。你如果很年轻，你有机会失败了再爬起来，但是如果对一些退休人士而言，那么对一些股票的风险可能要做重大修改，就你50岁能承受的风险，到了你60岁你就无法承受了。这个与投资标的没有关，与你自己的年龄有关。所以你看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如何应对泡沫，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你的起跑线，你面对的客观对象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你自己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他举第二个例子，人们担忧人工智能的泡沫，实际上是有两类情况的，一类是本身是有泡沫，或者说极端一点，英伟达可能要倒闭，可能要减产，这是一种风险泡沫。另外一种风险泡沫，就英伟达不会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的暴涨。所以大家都在谈论泡沫的时候呢，不要人云亦云。所以他举的第二个例子，31岁的这个投资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判断就是，是我同意你们说的有泡沫，但是你们说的这种泡沫是它会不会继续在大涨，就他判断英伟达还不至于大跌，他涨可能不一定涨了，所以他做出来的判断就是我不卖，英伟达我持有不卖。那么这个既与他的判断有关，也与他的年龄有关，他只31岁。同时呢，他对泡沫论他进行了解剖，就大家笼统的谈的泡沫论呢，实际上是两种泡沫论。哎，你看这个对普通投资者也会有一定启发。那么他举的第三个例证呢，内华达州的这个英伟达投资者呢，他实际上他在回避这个泡沫问题。他说，这个英伟达远远没达到峰值，还在上涨的路上，这是个很聪明的表达。这个呢，它实际上你联系到达利奥·索罗斯在上个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当中投资的失败，他实际上在谈那个问题。他也没有回避说人工智能可能会有泡沫，但是他认为现在还没到山顶，他目前继续持有甚至增持英伟达这些股票，他并不是排斥这种泡沫论，他只是说还没有到顶点，也就是说还没有到他撤退的那个时间节点。所以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你看这三个观点 三个案例都没有简单的落入俗套，去与大家争论人工智能有没有泡沫，都是从专业技巧上来判断如何应对泡沫。所以这对我们普通的网友啊，或者非专业性的股票投资者来讲，他举这三个案例啊，是值得大家琢磨的。不要简单的随着市场的情绪、舆论制造的焦虑而舞动，还是要冷静的判断，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冷静的做出决定。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计划未来几天与美联储主席候选人进行最终面试。川普预告本周他会确定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一位官员说，这些面试与最近预计与副总统万斯举行的一系列会面类似，可能会被取消或推迟，因为总统仍然在考虑他将宣布谁担任美联储主席。川普团队突然取消了原定上周对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和万斯参与的面试。川普最近几周一直在透露他已下定决心，昨天被问及人选时，他也重申了这一说法。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联储主席啊，本来不应该是成为一个市场投资者争论议论的焦点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川普是有意无意让美联储主席的这个选择呢，成为华尔街啊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实际上这个焦点背后，人们关注的还是未来美联储主席会不会一味的被川普操控。那么一味的被川普操控的话，他就会失去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这是人们关注未来美联储主席人选的深层次的原因。那么目前呼声最高的凯文·哈塞特几率最高，但是 LT 是最不希望哈塞特最后能胜出的。你包括昨天哈塞特他讲了一句话，就有记者问他，你是不是要接任鲍威尔做美联储主席？那么哈塞特说呢，我完全服从川普的安排，就川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么历史上美联储的主席与美国总统是一种伙伴关系，完全这么言听计从啊，这个对美联储本身来讲是有风险的。从 LT 个人来看，如果川普选择哈塞特以外的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 LT 会给川普加分，所以未来几天我们就会得到这个问题的结果。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称近期将向美国提交20点方案，本周可能会有消息。今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天将安排包括和美方对话以讨论乌克兰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文件，同时乌克兰方面将致力于敲定20点和平计划，该份基础文件可能界定结束俄乌战争的框架，预计近期将提交给美国。明天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者联盟将开会，将致力就确保乌克兰未来安全并防止俄罗斯再次入侵举行讨论。泽连斯基说，本周可能给各方带来消息，这也是为了结束流血冲突。美国总统川普8日接受政治网站采访时，批评泽连斯基没有看美方最新停战提案。他还说，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占上风。他也说，不期待欧洲领袖终止俄罗斯战争。川普批评欧洲领导人，他们只会说不会做，战争就一直这样拖下去。那么针对川普攻击泽连斯基不愿意大选，泽连斯基昨天也回应说，如果美国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愿意修改法律，在60天到90天举行大选。那么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感觉啊，乌克兰与美国啊这种关系在崩溃的边缘。就泽连斯基年初在白宫受到一次鸿门宴的这个屈辱之后，他一直采取一种策略，不管美国说什么他都同意，不管川普说什么他都赞成，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乌克兰还是在坚持自己的一些策略。那么在这次美方提出28条以后，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次美国不再是宽松气氛下与乌克兰的这个商讨，他的策略呢改变了成迫使泽连斯基接受美国的要求，无论是土地的割让还是泽连斯基的下台。那么政治啊，它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涉及到个人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答案呢就很容易选择，你如果抛开个人，你在一些团体利益上啊去较量，你很难判断的。这下要迫使泽连斯基下台了，所以 LT 预感泽连斯基这个戏就一味的迎合川普，表面迎合川普这种方式可能难以为继了。 但是如果美俄关系崩盘的话，那会给乌克兰战争啊会带来新的更复杂的局面，甚至会让战争失控蔓延。那么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究竟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更大，可能又是一个很复杂很有争议的问题。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战中啊有关芯片限制的这个两个方面最新新闻。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这是他转载分享美国著名的信息这个网站的报道。这个信息它主要是报道科技领域的一些新闻，它经常有一些独家劲爆的新闻。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它是这样描述的，根据信息最新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公司 DeepSeek 在美国禁止英伟达芯片出口之后，通过走私的方式获得了英伟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芯片。这个报道还讲得非常具体，说 DeepSeek 从一些未指明国家的数据中心窃取了芯片，然后将其拆解，并在通过伺服器设备开发商的检查后运往中国。那么他这个呢报道呢，在今天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轰动，就中国获取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他们又有了新的手段。之前的报道呢，中国获得这个最先进的英伟达芯片，主要是通过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设立一些数据中心，然后中国的一些演算呢，就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国家，把形成的模型和演算的结果再传回中国。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木马策略了。这个报道呢，它就更直接了，就它揭示了一种新的走私的方式，就通过第三国，比如说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进口了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之后，在当地加工成伺服器，把英伟达的芯片安装好，然后在整体的伺服器再出口到中国。由于这个新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今天英伟达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应，他们回应就两句话，说第一呢，这个事儿我们还不太了解，因为你刚报道出来嘛。第二呢，他就是说这种走私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也没有讲他有什么手段让这种走私可能性不大，或者他怎么取得的信息认定呢 DeepSeek 这个走私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不可能，他没有提出更多的这个证据，所以这个事儿还会在美国进一步的发酵。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是经济学人的报道， LT 认为这个可能倒是揭示了中美有关芯片限制争端的深层次的问题。这两天大家都在议论，川普突然放松，就原来禁止向中国销售的英伟达 H200 这个型号的芯片，现在美国呢同意，同时附带一个条件，因为本来我是考虑的国家安全不让你卖给中国 H200 的，那么现在给你开个小灶，开个后门你可以卖，但是你得回扣给川普政府 25% 的佣金。那么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在台湾又节外生枝，就台湾有一些蓝营非常坏，就他们就是存心想啊挑拨美国与台湾官方的关系，就有关川普抽取 25% 的佣金或者回扣这个事儿，在美国啊川普都直接这样说，没有什么争论，因为这个事儿川普可以决定，你说的好与不好那你每个人立场问题，但这个事儿很清晰。但这个事儿到台湾呢就变复杂了，诶，这个 25% 的回扣啊还是从台湾从台积电来支付，就这个矛盾转嫁给台湾了，或者说台湾成了一个替罪羊了，就本来不应该向中国出口的，那么现在出口了要交罚款要交回扣，台湾要出这个钱。为什么说蓝营的一些舆论很坏呢？这个事儿他说的也没有错，就像中共制造一些假信息假舆论，现在造谣的手法呀，他跟之前的一些造谣手法不一样，他就在造谣过程当中呢，有一半信息是真的，另外再加一半假的。这个信息为什么在台湾广泛传播呢？他有一半是真的，就这个 25% 的回扣啊，确实是台积电给川普。那为什么又是个假新闻呢？因为台积电是一个代收代付，就他从英伟达支付给他芯片过程当中扣除 25% 直接交给川普政府，这个是川普政府英伟达台积电他们就回扣问题佣金问题他们达成了一种支付协议，就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你说这个事儿跟台积电什么关系呢？这是无非是英伟达为了向川普表忠心，或者我不会暗地里去少交这个回扣，因为我们从源头来监督来把关，因为我的芯片都在台积电加工，所以台积电卖出一个芯片，川普就收一个芯片的 25% 的佣金，这是很简单的事，但台湾就弄复杂了。我们接下来回到这个经济学人这个报道的主题，他就揭示了中美在芯片管制问题上川普政府策略上的一个逻辑硬伤。他这个报道标题是 川普让中国依赖英伟达芯片的计划有先天的缺陷，总统正在撕毁美国出口管制的政策。过去几年，美国的芯片管制政策几经摇摆。2022年，拜登政府向中国销售先进芯片实施了全面的限制，英伟达随即推出了符合这些限制的 H800 芯片。一年后，随着管制措施的收紧，英伟达推出了 H20。川普政府四月曾短暂禁止销售这些芯片，但随后又改变了立场。那么他讲这个过程从拜登到川普，他认为在芯片限制问题上没有差别的。他这个背后呢，都是美国人相信的一套逻辑。就美国人，包括川普政府，他们限制中国的芯片，他们信仰一种理论，说你如果完全不卖给中国芯片，中国就独立自主了，他就摆脱了对美国芯片的依赖。那么美国聪明的立场是什么呢？我既让你用英伟达的芯片，你又拿不到最先进的，在这个供应过程当中呢，我培养你的依赖感，你不得不买英伟达的芯片。所以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一直是在怎么让中共呢，让中国对美国芯片上瘾，无法摆脱对英伟达的依赖，同时呢，你又拿不到最先进的芯片。那么经济学人为什么说他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想法有逻辑硬伤呢？因为他的逻辑硬伤在哪呢？就把中国或者中共看成弱智，把中共呢对这样一种培养对英伟达的这种依赖呢毫无办法，束手就擒，这个是他的逻辑硬伤。就是你把中共啊，把中国人看得很愚蠢，你公开的这样一种啊来愚弄他，来培养他的毒瘾，这个是他的逻辑硬伤。在经济学人之前，没有人来指出美国政府这个硬伤的，因为中国或者中共他不会愚蠢的这个地步的。所以说经济学人他就是说，中国实际上他是坚定了一种他的策略，是要坚决去摆脱对美国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依赖的。他目前只对你最先进的感兴趣，是因为他跟你最先进的芯片有差距，那么次先进的芯片他不感兴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政府做出来放行 H20 芯片收回扣 25% 之后，英伟达的股价并没有受到积极的影响和提振。也就是说，华尔街认为这个给英伟达带不来什么好处，因为华尔街比川普政府或者比拜登政府呢更了解中国，就中国不会上你这个当的。那么川普政府这种逻辑或者拜登政府的逻辑怎么来的呢？经济学人也揭发，这是黄仁勋给他们上的课，洗脑。黄仁勋说呀，你不卖给中国先进芯片呢，你会丢掉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就会独立芯片的道路，所以说你得卖先进芯片给中国，中国呢才能上瘾。这是黄仁勋讲的一套逻辑。但黄仁勋讲这个话没有错，他作为他的私人企业，他的最大利益，他要获得最利益最大化，他才不管你什么美国安全。他编出这套故事是可以理解的，站在黄仁勋站英伟达可以理解，但是川普政府相信这套理论，经济学人就是说，那你是自欺欺人，你骗不了中共，你只能骗你自己。你最后形成的结果是你不断在放宽对中国的先进芯片的出口政策，中共越是不买账，就越是不买你的英伟达的芯片，你越是要提高出口到中国的英伟达芯片的先进性，所以你反而落入了中共那样一种啊不配合的逻辑陷阱里边。事实上也是，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只能少数中国企业买英伟达的 H20 芯片，大部分企业中共是不让的。所以经济学人呢，他在所有的国际知名媒体当中，他是第一个指出来川普政府这种啊想维持中国上瘾的这种芯片管制策略是有巨大的漏洞和缺陷的。 LT 是赞成经济学人这个观察的，因为在美国与中国打交道过程当中啊，包括我们有些网友分析中共的一些策略，总是把中共想象的很愚昧很愚蠢。也许习近平愚蠢，但是中国企业甚至是中共的他的一些智库团队没有那么愚蠢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支持日本与中国就雷达事件的争端。美国首次批评中国在上周一次训练演习中用雷达瞄准日本的军机。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这两个亚洲邻国对此事的说法各不相同。这次在日本冲绳岛附近发生的冲突，是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就东京可能应对中国假想的对台攻击发表言论引发与北京争端之后发生的。中国声称对民主治理的台湾拥有主权，不排除使用武力控制该岛。日本距离台湾仅100多公里，被东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道所环绕，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昨天晚上表示，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他指的是雷达事件。发言人说，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对盟友日本的坚定承诺，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对这些评论表示欢迎，称其展现了牢固的美日同盟。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次美国政府站台中日的这个纠纷， LT 认为感觉还是比较弱的，就美国政府表现还是比较弱的。因为高市早苗与中国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日本没有看到美国站台帮腔，相反川普给高市早苗打电话，被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是川普要求高市早苗闭嘴，那么给舆论造成的印象，这次川普政府还站在中共一边。但是 LT 认为呢，客观来讲，川普在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冲突当中，美国是没有公开支持日本的。所以今天这个报道它显示，在中共用雷达瞄准日本战机这个问题上站出来声明，它更凸显出来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个争论当中，美国是没有出来表态的。所以这个呢，对美日关系来讲，它还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对中共来讲，他认为呢是有利于降温平息中日的冲突。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中国11月份的 CPI 微增 0.7%， PPI 的跌势持续。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0.7%， 11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 2.2%， 连续38个月维持负增长的态势。那么今天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普遍的结论呢，是中国的经济啊仍然是在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 0.7 的通胀指数呢有一定的改善，但是还是处于一种极低的状况。所以如何反内卷，如何改变这样一种产能过剩，可能仍然是中共必须面对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奏效这种状况。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与网友一起分享有关人民币的问题。就最近我们这是第三次与网友分享人民币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谈论人民币，可能就进入了一种深水区，就中国经济矛盾的深水区以及中美贸易战的深水区，这个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可能有助于网友对目前人民币的现状以及未来走势的了解。第一个，我们分享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人民币汇率偏低，全球经济最显著的扭曲现象。报道这样描述的，偏低且趋弱的人民币汇率将中国今年1至11月份的贸易顺差推升至超过10,000亿美元，但人民币这样的弱势已经严重偏离经济的基本面，更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最显著的扭曲现象。背后则是由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利率偏低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所造成的。他这个开篇呢，他就点出来，就这次中共创纪录的贸易顺差啊，在国际舆论当中发酵。那么第一波的冲击呢，是对贸易平衡的发酵。中国、欧洲都在讨论中国向全世界倾销过剩产能的问题，这是第一反应。那么经过舆论发酵两天之后啊，现在国际舆论突然意识到，这不背后啊，不是简单的这种啊贸易顺差问题，就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中国产品为什么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那么这个舆论发酵两天之后啊，突然意识到人民币的问题。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贸易战进入深水区了，或者中国经济问题进入一种深水区了？这个报道继续这样描述，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估计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幅度可能高达1/3。依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物价如今显得格外低廉，与其他国家出现巨大的差异，这便反映出人民币汇率偏低这个当前全球经济最显著的扭曲现象。偏低的人民币汇率为中国许多出口工厂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目前1美元可兑换人民币约 7.1 元。根据报道，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司司长、现于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的盛松成说，如果按购买力评价，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就不止1比7了，很可能是1比5、1比4。盛松成表示，如果真的按购买力评价，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就会是一个美元换 3.5 个人民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提供的观点或者是测算依据。报道指出，人民币的弱势始于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的上海封城，导致全国消费者信心急剧下滑，许多中国家庭和企业因此抛售人民币购买美元，海外房产、矿产、企业等资产连环推动了黄金的价格。然而中国人民银行因应的方式却是从上海封城初期就放手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此后三年就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至今。而人民币过去五年的持续弱势导致中国对欧盟汽车出口暴增16倍。报道最后提到，另一名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廖延亮上周对媒体说，当前或许确实是允许人民币升值的窗口期。那么对这个报道的评论呢，我们随后一并来进行。第二个相关报道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这就更具体了。中国突然赚了全世界那么多钱，顺差11个月超过10000亿。高盛发布了最新报告，彭博社报道标题就是，高盛称人民币以贸易汇率计算被低估了 25%。 你看这个与中国的经济学家观点就一致了，中国经济学家呢说是低估了1/3 30%， 高盛今天报告人民币低估了 25%。 那么高盛一向被有些网友称为反向指标，这个主要是指高盛的口是心非，指东打西。如果高盛他们的实际业绩像他们的这个预估啊、评估报告、什么预测那么不靠谱的话，高盛早就倒闭了。那么判断高盛究竟是忽悠人的报告还是真实的报告，他经常在一种真真假假当中。那么我们就来看高盛这个报告本身有没有逻辑硬伤。如果有明显的逻辑硬伤，那你可以认定这是一个反向报告。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逻辑硬伤，可能对他这个观点你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琢磨。报道这样描述的，高盛集团表示，人民币被低估了 25%， 其升值幅度将超过2026年远期合约的定价。这家华尔街银行称人民币是其最有信心的交易之一，并表示根据预测，维持中国国家经济基本面所需的最优汇率模型，人民币被低估了。受美元走软、资金流入内地股市、国际化进程推进以及本地汇率走强等因素的推动，人民币在境外市场预计将迎来2021年以来首次年度上涨。然而经济脆弱、通货紧缩迹象明显、美元反弹的风险以及出口逆风等因素可能预示人民币未来将面临贬值的压力。高盛的策略师阿尔维斯在12月9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有人认为人民币低估是推动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人民币升值将与出口持续增长的预测相悖。他表示，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我们预测升值幅度将使人民币保持在较低的估值水平中。高盛认为，随着中国市场份额不断增长，受影响国家的货币将出现贬值，从而恢复人民币在其贸易篮子中的相对强势。高盛的动态均衡汇率模型认为，汇率最终将反映生产力和贸易条件的差异，该模型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合理的汇率设定为5元，就是1比5。那么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约为 7.06， 与此同时追踪经常账对汇率影响的高盛基本有效汇率发现，人民币被低估了 12%。 两种模式的加权平均值，该货币汇率比起公用值低 25%。 那么目前货币市场是如何定价人民币的呢？这个就是真金白银的，这个可不是高盛的预估。就目前在货币市场、期货市场远期的离岸合约定价是多少呢？人民币1比6.91，就目前是 7.06。 那么目前货币市场明年第四季度离岸远期合约的定价是 6.91， 就市场已经买了这个预期了，投了大量钱了，就人民币会升值到 6.91， 那么比目前呢人民币的汇率啊要高出 2%。 阿尔维斯说，我们预计人民币升值将是渐进且可控的， 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人民币的表现仍然可能优于远期的汇率。就他认为实际到明年底，人民币的汇率啊还会比 6.91 要高，也就是一美元可能呢会兑换人民币 6.5、6.4 甚至往5那个方向去靠近。那么大家可以听一下高盛这段报告有没有明显的逻辑硬伤，我们随后再一起来评论。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就路透社今天他做了个分析，他回顾历史有没有国家呀贸易顺差一飞冲天的时候，后来贸易顺差又降下来了的，而且呢是主动降下来的，有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么路透社今天他就分析，举出日本这个例子，就日本在80年代他的贸易顺差也是一飞冲天，全世界谁跟日本做生意都做不过，日本对主要经济体全部是大比例的贸易顺差。那么今天为什么日本没有这个状况了，或者日本怎么结束这样一种啊绝对的贸易顺差地位的。那么路透社呢他回顾日本这个案例，他希望来推演中国如何软着陆，或者中国会不会结束这样一种啊一家独大的贸易顺差的地位。路透社他回顾呢80年代初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巨大，美国对日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其开放市场，本币升值。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发动的贸易战，由头与今天美国与中国贸易战由头是一样的，贸易不平衡。但是最后解决贸易不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呢？靠关税那种解决不了这种贸易平衡的问题。最后美国解决与日本的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有效的方式是迫使日元升值。那么美国采取的行动呢，就是迫使各方签署广场协议，逼迫日本政府通过外汇的市场的干预让日元大幅度升值。那么后来的结果呢，就是日元升值提高了日本出口商品的价格，自动抑制了出口，也导致贸易顺差的大幅减少，缓解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那么日本这样做很快也解决了外部的压力，但是给日本国内啊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日元一升值，那么之前日元计价的资产呢就出现了泡沫，所以他就接着就诱发了日本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房地产危机、国债的危机，一系列的危机让日本持续近30年的这样一种低迷。所以他回顾要打掉这个绝对的贸易顺差国，光靠关税打不掉的，最终能解决问题还是货币战争。所以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相关的信息，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财经界、华尔街一直都在等待中美贸易战呢、进入深水区，进入最后直球对决的状态。因为你这个小打小闹根本没有用的。那么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川普试图呢把中美的贸易战引入这么一个深水区，进入货币战争这种状态，但是在第一时间就被川普当时的财政部长姆努钦给阻止了。姆努钦认为呢还不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与中共发动贸易战。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美国一些智库继续在推动川普把贸易战引入货币战，因为你早晚要打这个货币战的，你躲不过去的。但是目前呢，川普呢他由于推行了这种全面的关税改革，对中国的关税贸易战，中美的贸易大幅度下降，中国出口的美国的商品下降幅度高达 30%。 那么这个呢让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解决的效率呢还是比较明显。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川普团队呢仍然不愿意来启动这个货币战。所以这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现状，就到了这个临界点了，要不要启动货币战。就川普政府呢，他的两届政府都试图引入这个货币战，但是到临门一脚呢，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呢放弃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纽约时报、彭博社、高盛现在都把注意力放在人民币的汇率上面呢？实际上在川普政府以外，就这些财经舆论、市场舆论还是想推动美国对中国发动这样一种货币战。因为回避这种货币战呢，会大大降低对中共的遏制，也会让贸易战的成果大打折扣。包括今年在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美的这种贸易战效果也很显现，就中国出口的美国商品减少1/3，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对外贸易毫发无损，反而出现明显的上涨。所以现在财经界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只要人民币对美元保持这样一种低估的优势、低估的状态，无法封堵， 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中国产品呢所向披靡。就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你不能够绕开人民币被操纵、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问题。那么《纽约时报》呢，它是站在一种意识形态角度，它把人民币被低估这个呢，认定成为中共主动所为，操纵货币来搞商品的倾销。高盛的报告，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他认为中共啊让人民币贬值，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各方面资本市场、各国家目前接受人民币这样的汇率，而中国国内呢又无法承受人民币大幅升值，因为人民币目前这个情况下大幅升值的话，它会加剧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加剧地方债金融危机。所以高盛认为呢，是人民币的确被低估了，低估了 25%， 但是他同时认为呢，不完全是中国政府操纵使然，也有国际贸易秩序当中、货币体系交易当中给了中共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同时中共他忍受不了大幅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问题，比如出口的遏制以及泡沫的破裂、泡沫的加速破裂，就像日本应对贸易战那样的效果。但是不管是高盛还是纽约时报谈到人民币大幅被低估这个事儿，它实际上让国际舆论形成一个共识，就大家在讨论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倾销、过剩的产品、过剩产能，根源还是在人民币的问题上。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人民币上来动手，这个是有越来越大的共识。这是这两个报道啊给我们带来强大的冲击力。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人民币究竟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这个在中国普通民众当中是有争议的，这个它就是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就像我们谈论通货膨胀一样，中国官方一直在通报通货紧缩的这样一个数据，物价不涨，但中国老百姓每天都感受物价在上涨，这就是经济学统计与普通人们的感受之间的一种差异。人民币也是这样的，就有些网友感觉呢，就人民币还被高估了，还应该贬值，但有一些人呢认为人民币呢被低估了。那么人民币究竟是高估和低估了， LT 的观点呢可能还是存在决定意识。就现实中共，你不管它是操控也好还是市场所为也好，目前的这种汇率各方面它接受，那么各方面接受的话，那它就可以出现这种状况。而且目前的这种状况既没有遏制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也没有让中国的这种啊泡沫破裂的加剧或者冲击力更强，那中国为什么不选择目前这样一种汇率区间呢？操控也把它操控了这样一个区间。所以高盛呢，他这个报告很有意思在哪呢？尽管他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 25%， 或者他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 25%， 但是高盛的报告他也显示，目前市场的定价，就华尔街的交易，把人民币的汇率明年底定在 2% 的升值，也就是说1美元对 6.91 人民币，这个是华尔街目前市场交易他们得到的一种确认值。所以它反映就中共不太可能完全按理论上的算计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它还会继续维持这样一种没有遏制出口的人民币的汇率的状况。那么这个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有一些网友特别反谁界的网友认为中共的党马上就要垮台了，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崩溃了，而人民币啊现在还不是升值的问题，贬了还要贬到1:10、1:20的问题。那个问题呢，就像我们研究达利奥、索罗斯判断泡沫投资失误一样，你大趋势可能是没有问题，但是做投资它是要讲究时间节点的。你比如高盛这个报告，他就算到明年底人民币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所以 LT 认为呢，人民币无论是国际舆论的压力，还是中共自身他需要做出的政策调整，他会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因为大幅升值迅速遏制出口，中共他绝对不会去那样做的，他不会按市场的方式的，他也不会同意美国的逼迫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他会允许人民币这种缓慢的升值，他对中共来讲也是有需求的。你比如说习近平为什么最近自信爆棚，又进入一种狂躁期，就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让习近平又找到东升西降的感觉。假如人民币真的去升值 30%， 像中国经济学要测算的，那习近平的这个东升西降它就实现了，就中国的 GDP 啊，它就超过美国了，用美元来计价，所以指日可待了。再次回到2021年，习近平信心爆棚，就中国的专家都测算3年内中国超过美国， 那么疫情后中国与美国的 GDP 差距拉大了，但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高，这种差距又在缩小，那么会不会极端缩小呢？就顺应市场的呼声升值 30%， 习近平一夜之间就实现了东升西降。这个还是我们回到之前与网友谈的观点，就是我们还是不能把习近平呢把中共啊弱智化的想象，你把它当成傻瓜。他当然会追求这个民意民生超越美国，但是如果升到那一步，像日本这样的让经济出现长期的衰退，长期的这样一种停滞，它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根基，它也会影响到习近平自身的执政安全，所以他也不会选择那样一种仅仅只有虚名而采取激进的措施，所以他也会在面子理智方面找一种协调，找一种平衡，既要面子又要理智。所以 LT 赞成高盛的这个判断，他会缓慢的升值而不会大幅度的升值。那么目前贬值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这种迹象并不明显的，因为美国正处在一个降息的周期，所以贸易战打到深水区了，这个临界点是很难逾越的。至少目前川普没有那个意愿把中美的贸易战拖入货币战，他没做好准备，所以对人民币现状以及未来一年人民币可能的一些走势，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信息的了解，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新的判断和感受。也欢迎呢生活在各地的网友啊，对人民币未来的走势来发表高见，因为这就是一个盲人摸象的问题，我们无法掌握这个问题的所有因素的全貌。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